大家早上平安啊，各位是很有福的，为什么呢？这个早晨不用上班啊，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虽然上班啊，这段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参加聚会，我是很喜欢早上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主，所以我们早上聚会是最蒙恩的，阿们。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呢？今天我已经发出去了，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讲题，我们怎么看人？所以我们一生都在学看人，有没有？我们从小上学的时候呢，就看看坐在旁边的同学，然后我们一直在观察他看要不要跟他结交做朋友那进到社会上班，我们就开始看人看这个老板是什么人看这个同事是怎样的人我们一直观察研究然后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有没有？我们一生都是在这样看人那有些我相信我们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那当然我们也走到婚姻里面，我们生出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看人，然后选择人我们选择了这个配偶，选择跟这个人做朋友，那一生都在看人。有一些人呢就发现在这一生里面呢在跟人际关系里面，就说哎呀，有些人我看错了那叫我失望，所以呢他就慢慢产生对人的有一些防备或者戒备。那带着这一切呢，我们就来到了主的教会。我们来到主的教会之前，我相信大部分人已经累积了一生怎么看人的有一些眼光和方式，这个过去可能经过失败或者受过伤害那或者我们看到一些人的时候呢的确给我很好的感觉那么他们对他们很好的一些看法。那么各位，我们一直带着这样的眼光一直看我们周围的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那大半辈子这样度过之后呢，你有没有问过你看人的那个眼光对吗？你看人的那个眼光靠近主看人的眼光吗？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不好我不能说你的感觉是完全错的，也不能完全否定那个东西，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人给你的感觉是来自你已经原有一些眼光在怎么看人。那这个眼光呢，其实是从你过去跟人的一切的经历，还有你心里面原有的有一些倾向和个性带来的。你们明白吗？比如说有些人呢比较含蓄，他不太喜欢跟比较主动的人像这样在一起这是你自己有一些倾向或者你的个性你是比较急性的人，你跟慢性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受不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两者，你的经历还有你原有的倾向，那我说了你过去的这些经历也不能说错，但是当你重生认识神，认识了真理之后，你要生出另外一种看人的眼光，不是单单凭着你过去的那个经历，不管是好坏的经历或者你原有生来的有一些倾向来看人。我是真的认识神蒙恩之后呢我里面有两样事情就出现了尤其是在看人的事情上。第一呢，我就发现现在因为认识了福音，认识了真理，看人的时候呢看得比较清楚，我不能说完全，但是起码看得比较清楚，起码先是看人的内心，不是单单看人给你的一个外表的表现，他给你的一个马上的感觉，就看他的内心他是怎样的人。这是第一我学会了从福音里面来明白的东西第二呢，我就发现当我认识福音之后呢，现在呢看人呢懂得为人感恩这是很重要的话，因为以前 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倾向呢，这个机能是看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我就做出选择，对不对？我选择我喜欢这个同工，我跟他一起成为同工，一起服侍，一起在一起，对不对？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去到公司里面也是跟某一些同事比较好，那这是都人很自己很原有的倾向。但是有一天开始呢，看人，懂得看内心，另外呢也懂得为人感恩，不受他暂时他现在的一些他外在的有一些表现或者他的个性来影响，总是慢慢认识一个人，也尤其是跟你相处的人，跟你在一起5年10年或者你天天见到的人，慢慢你越认识他，你能为他感恩，你能够期待他，你才能够改变他，对不对？有一些人呢一生就是不喜欢的就逃避，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能够逃避人，但是你能不能化敌为友，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生都会遇到跟我们不太同样的人，或者说就是给我的感受感觉不好，比如说一起同工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摩擦，或者呢你说话的时候呢伤害到我，那虽然没有说变成仇敌，但是总是有一点冤屈受屈，对不对？我们真的认识福音的人啊，我们主耶稣是怎样教我们爱仇敌，那爱仇敌不是一个观念，你怎么化敌为友，那你要化敌为友的时候呢，你看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要看得清楚，你要认识他的内心，然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这样的为人，这样的个性，然后你慢慢会知道原来罪人都差不多一样的，所以你得到一个眼光之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忍耐，有智慧，能够化敌为友。有些人呢就一生在你的旁边不改变，有时候你说这个人就是固执他不改变，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可能呢因为他自己也感觉说我在你的眼中就好像咸鱼不翻身啊，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你从来没有期待我，你讲的话都是要责怪我，都是要说我是错的，做什么都是错的，所以呢好像咸鱼不翻身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个人早上起来就是看到世界看他的眼光是错的，他最爱的人看他的眼光是错的，对，他有这种感觉，不管你有没有给他那个感觉，但是他有，那么就是说你在为他感谢主，也期待他的那个事上你做的不够啊。那当然有些人真的哎呀很难啊跟他在一起相处，我都认识他了，对不对？你一定要知道有他的软弱，也有你里面的局限啊，可能你的伤害或者你的冤屈或者你的忍耐已经完了，没有办法再忍耐了，对不对？也有你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一定明白一切的问题，一切的人际关系呢是在福音能够和解的，在福音里面能够和解的，因为福音是和好的福音，叫我们与神与人能够和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今天的经文呢我相信各位都会有读过的撒母耳记上呢16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啊，16章第7节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事情啊，上帝叫撒母耳到耶喜的家安立君王，那时候扫罗还做君王了，但是扫罗已经被神撇弃了，因为他不遵从神。那现在要找的这个人是谁呢？那找的人，所以到耶喜的家去。那耶喜，那撒母耳先知就看了那每次一个来的时候呢，耶喜的儿子啊，这个不是，上帝感动了，这个不是啊，不是啊。那有7个都在他的面前这样走过了。那上帝说什么？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最后一句话一起来，耶和华是看内心。各位，这句话听起来道理是会明白，但是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看人就是看外貌的，还要看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看他给我的感觉了。那看男人的时候呢，你就身材高大威猛，看女人的话如花似玉， 看小孩子的话啊，这个乖不乖啊，礼貌不礼貌啊，这个对不对？我们大致上都看这个东西。但这里说什么？耶和华看的是什么？看内心。一个人的内心，他认识不认识上帝，敬畏不敬畏上帝。所以这方面呢，我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失败的，连我们认识神的人啊，连撒母耳先知哦，他都失败了。各位要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战乱时代了啊，因为这个腓力士军队啊，就是天天要侵略以色列，所以你国家有战乱，你的环境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你自然会找的是怎样的人？你要找的人就是像军人，高大威猛。对，也许这七个儿子前面啊都是高大威猛，像军人啊。那小儿子呢，可能还没有长成嘛，对不对？他像一个牧童，就是大卫，对不对？那牧童的样子，怎样看都不像是一个军人啊，就这样。所以呢，你一定问，这个只是撒母耳的眼光吗？不一定是只有撒母耳。当时候因为那个环境的缘故，全以色列人的眼光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战乱的缘故，他们要求一个君王，他们选谁？他们选扫罗。为什么选扫罗？因为扫罗高人一个头，高大威猛，真的像一个勇士，像军人一样。那所以呢，各位会知道的，我们都受这个环境，然后环境所带来给我们的有一个肉眼，叫我们促使我们的肉眼要寻找什么东西啊。所以各位，有些人是看牧师是看什么东西啊？是看他的口才啊。有些人特别喜欢我喜欢一个牧师很会讲话，那他有口才，我就喜欢去他的教会。我跟你们，我曾经读过一个基督教文章，他说如果你找牧师啊，选牧师，你是看他的口才的话，你一定会找错的。为什么？因为口才最好的人在哪里会找到？在做传销的地方，在讲那些正能量的道理的人，在那个地方你会找到口才超好的人。牧师的专长是在神的话，牧师的专长不是在演讲。如果你要找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牧师呢，很有可能你会找错的。各位，这句话很有道理，对不对？当然有一些牧师是越服侍越有恩高，对不对？越有恩高。但是呢，我要说的就是，你起初要找人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找，带着怎么的眼光来找啊。所以呢，扫罗各位都知道，以色列是这样认定他就是他，他就是君王，一眼看过去就是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这样做君王的人，他做了君王之后，在位之后，他会怎么选人？他会怎么选？对，所以呢，你会看扫罗看人的眼光是怎样。所以你们翻回去十四章的时候，他做君王的时候呢，你们都知道他特别被人的外貌外在的条件吸引，是扫罗平生常与腓力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原来当你的整个的环境是征战，你的人生当中很多的征战，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我并不是说不要打战不要找同工，我并不是这样。你第一个要做的，你要呼求神，你要呼求主，你要找到合神心意的人。各位，我现在也不是说我们找爱主的敬畏主的人，不会办事没有关系啦整天他就赞美主，我们不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人他因认识主敬畏主的缘故，他就算不懂得太会办事，但是他因为爱主爱教会也学习怎么办事，所以他做的越做越好。各位了解吗？他促使他尽力而为的那个动机是因为他敬畏神，并不是他与生俱来他就是好，就是能，就是有才有貌，不是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反对人的恩赐才能的东西，但是这个先后程序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先看他的才能，他的条件，他的热心，你马上用他的时候呢，那错了，很快你会后悔的。他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呢，你就看 他就把你踩下去了。所以这个在世界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是连在教会里面，因为人不懂得看人，不懂得看内心，也常常选错啊，看错，有没有？啊，我以前长大的那个教会呢，以前我们是在这个团契，我们讲学生团契一起这样服侍啊，我跟长老传道啊，几位执事啊，我们当中不多，跟我一起长的不多，但是你们都知道啊。那时候呢，在这个教会学生团契服侍呢，很活泼啊，年轻人都在一起啊。那么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啊，就是大家一起啊，那服侍主很有动力。那这个团契五六十个人里面啊，为了更有效的服侍主啊，也一个团契需要领袖，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有投选这个领袖啊，你们明白吗？这个团契五六十个人呢，可能分成有七八个小组啊，也有七八个领袖来带领。那有一个可能是一个组是管文字的啊，文字施工的叫文字组。管这个关怀的联络人啊，这个叫联络组，管布道传福音的这个叫布道组啊，你可以明白吗？我们传统教会这样长大的，我们都对这个东西很熟悉，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这样服侍了啊，在一起这样服侍。那么然后呢，每年啊，有这样的领袖做得好啊，他们自动会再任。怎么再任呢？就是因为众人的投票投选，哎呀，还是让这个人做领袖、做团长、做小组长，对不对？那就这样的团契呢，很活泼的服侍主。有一天呢，有一个长得非常俊美啊，也非常有口才、有才华，办事能力很厉害的一个弟兄就走进来了啊。当然有一些人把他带进来了，那他就进来。就因为他天生的那个智能那才华，所以很多姐妹也欣赏他，弟兄们也看好他，所以他不到两年，差不多两年，他就被选上进到这个职员会，我们叫做那其中一个领袖了，就两年而已。你想想看，从一个不信主、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到他信主成为一个年轻领袖，这是两年的时光里面呢。那他一进去的时候呢，就领袖们就一起就认为说，让他坐什么位置呢？就给他做一个布道组长。布道哦，你们想想看，那做布道啊，布道组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布道是很大的项目，对不对？因为什么？他很有口才，他提倡啊，我们要怎样跟人传福音，我们用怎样的方法来说服人这些东西啊，听了头头是道这个。所以大家都公认啊，他就是应该布道组长，有领袖才华领袖能力，那就这样做了。那长话短说，那他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出国留学回来，他就娶了一个非信徒姐妹那很多的人都，他的朋友尤其跟他很靠近的这个弟兄劝他他全部被他驳倒了你又知道我不能带领他信主你们的一些想法是太，所以他很有口才，没有人能说什么东西，你们明白吗？然后后来我所知道的，他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不信有神他有时候跟他的基督徒朋友当然就是都是我认识的就出去的时候，他讲的话，他所信的东西是没有神的他每个礼拜读一本书据说每个礼拜累积这个世界的知识，崇高这个世界的知识。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很深切的一个经历有时候我跟妻子呢，我们妻子都认识他，他这位弟兄或者这个人大我五岁，大我五岁。那么有时候我跟师母在一起，我们有时候讲回去以前的生涯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不到两年 他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然后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然后但是他的结局现在来讲是这个，他的真面目难道没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有发现有看得到吗？如果我们想回去的话，当时候真的没有一个人想得到他的内心里面原来是不幸的，你们听得懂吗？那么我就跟妻子说，因为我们里面当时候根本没有能够看透人的内心的那个眼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那个内心是要借着你认识福音而来的。当一个人他认识福音，他在神面前知罪悔改，完全的谦卑降服于上帝的主权之后，单单依靠神的恩典，忠于神的真理来行事，哪怕是软弱也是谦卑虚己，对不对？这个东西呢没有，我们没有这个眼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以为热心就是福音，热心服侍神就是福音，我们以为行为好品格好就是福音，各位了解吗？因为我们当时候的眼光是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看人啊热心哦，看他讲几句哇头头是道，又有些讲上帝啊，又很热心的话哦，很激情的要为主做什么的，哎呀他就是他的内心真的是就是爱主的合神心意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眼光是这样了。各位明白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误解了，我们以为福音的果子就是福音，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以为福音的果子就是福音，你看到苹果你就以为苹果就是苹果树嘛？苹果树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苹果树里面的那个细胞是什么，我们不懂，我们就看到苹果哦，这个就是苹果树。各位明白吗？我们看到一个人热心，那个热心是一个果子，对不对？他愿意要服侍主啊，他传福音还很有口才魄力这些，但是这个不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拯救人的那个大能，那个信息好消息临到人的时候呢，罪人是都悔改谦卑的，罪人是起来之后没有办法再为自己活的，靠恩典的，忠于主的真理的，你们明白吗？但是呢教会没有讲这个东西啊，教会所定义的什么是属灵人什么是不属灵人属灵人就是热心爱教会服侍教会然后呢不要搞问题，然后品德很好，读书很好，成为好见证的这样的学生，这个就是福音人。如果你以为这个就是福音人的话，所以怪不得有这么好的条件的人一进来的时候呢每个人晕倒了，哇 It's a steal man， 哇那得到这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愚昧。愚昧是为什么愚昧？因为在教会十年二十年的人不认识福音。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我可以跟各位说，我是不太相信教会的这个 投票制度的。讲真的，我们教会没有什么投票制度，只有牧师长老，我们说我们认定这个人他可以做执事或者做什么，大家有反对的举手，没有反对的，因为众所周知的都看得到他的生命的。但是如果投票的时候呢，一个一个没有得着能够看透人内心的那种眼光的人，他也投一个票。他为什么投他？因为他帅，因为他会办事，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他跟我什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投票制度啊，我不能说错，但是教会一定要反思这个东西。讲到这些东西就是心里面很激动。为什么？因为不认识福音的教会一大堆，在这个讲台里面传出来的不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就是讨人欢心寻人情面高举人的条件的道理，你们听得懂吗？这就是教会走向末了。一个教会无论多软弱，这个讲台天天传讲这个福音呢， 每一次听到，每一次扎心，每一次谦卑，每一次悔改，每一次更新，我们哪里会怕人的软弱？人的软弱能怎样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就不断的更新，那这样的教会才是活的教会。所以我今天也给各位这个眼光哦，教各位，我盼望各位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真的生出能够看透人内心的那个眼睛。福音不是单单一个道理，你装在头脑里面，你懂哦，我是罪人悔改的信主。福音要带给你怎么看人的那个眼睛，所以这是第一点哦。然后最后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呢，那么你认识福音之后呢，你要知道，因为你过去有种种的经历，所以现在即便你认识福音了，但是你看人的时候呢，你会倾向有一些人，或者不倾向有一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跟你过去的种种的经历或者你的个性有关系。比如说有时候哦，我们有些人呢是会比较喜欢哦，这个人话不多但是会做事，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另外有些人说，我比较喜欢讲话有头头是道，有考虑到人的感受的，因为他给我的感觉也很好。那么我可以这样说，教会呢各种人都需要，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我们认识福音之后，我们也不能比较选择或倾向那些符合我心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成长的过程，我们也在更新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造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懂得看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当中呢，都发现主造的都美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做事法，然后能够放在一起，能够合一，能够一起同工，能够一起看重，一起期待，那这样才是一个认识福音的群体。我们最后看一处经文，我们再看大卫啊，22章一样的撒母耳记上22章第2节，22章第2节这里说什么？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啊，各位。这些人很难搞的，对不对？但是这里说什么？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各位，这些人都不被看好的，但是起初他们跟着大卫，大卫也做了他们的头目。那过后大卫做了君王之后呢，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做了大卫的君王的军长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真的啊，真的一个福音人能够把各种各样条件的人，只要他是属主的，各种各样条件的人能够把他们聚集，让他们合起来，让他们生命的潜能被发挥出来。所以这里我给各位最后三样，特别我们要怎么做，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东西，所以我叫各位祷告，特别不管是你的家人也好，或者你教会的肢体，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合你的心意不合你的心意的啊，因为你看，你会看人的内心了，对不对？多多少少啊，懂人的动机、人的个性、人的做事的一个想法，慢慢懂了。但是呢，这个当中不管好坏，合不合你心意，接受，接受，然后为他们感恩，你会发现有一天你急需的时候，你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我每次讲这个东西呢，我一直强调又强调，我真的知道，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是怎样，先靠感觉，他给我的感觉不好，他给我的感觉好，对不对？我每次讲我的小儿子的那个见证，你们都知道，每次搞最多问题呢。但是呢，其实他在家的时候，也是好的时候，他其实是叫师母最开心的。我自己也懂啊，有时候我是教训他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孩子只要他一不在家哈，这个家就很安静。冷清清的啊，他一在家啊，虽然又搞一些东西啊，调皮一点 啊，姐姐也跟他讲，哥哥也跟他讲，我说家里就很热闹。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各位一定明白，当你接受为一个人感恩，你会马上发现神照他的理由，照他的美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因为你能为他感恩，期待他，所以第二你才能改造他，你才能改造他。所以叫他跟你相处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他的眼光做事法能够跟你融合起来，你们明白吗？你是看他永远咸鱼不能翻身，他很难跟你融合的。或者你好像有一点抗拒他的时候，抗拒啊，其实人有感觉的，我们都懂啊，你不太喜欢跟我在一起说话谈话同工，我知道。所以有抗拒的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人不受你改造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呢，你改造了一定要怎样，你要踏出那一步，你要跟他一起进到同工的关系，就大卫与这群人一起同工，一起出战，当中虽然可能会有摩擦，这就是你学习爱和智慧的途径。我就逐日说嘛，如果你常常跟你一样的人在一起同工啊，你不会突破的，你不会突破，你只有能够牧养一种人，照顾一种人，对不对？你跟各种各样的人，连唱诗歌什么东西唱法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一些歌手我不需要你的唱法，你的唱法，那但是呢歌唱出来的时候要和声，对不对？要和声，这就是一个上帝造的优美了啊。在一个教会里面各按其职，也各种各样的人，各种的背景，那你又怎么看，怎么期待，然后按着主的心，然后跟大家一起合而为一，一起同工，这样你就是一个得着主的心和神心意的人。愿主祝福大家啊，怎么看人很简单的信息，但是要学习的功课很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来帮助我们，特别今天早上我们在最美的这个时光里面我们赞美你，听到主的声音我们知道了你的话语之后，求主用你的圣灵来扶持我们的心灵。首先我们里面有污秽的求主洗净有无知的求主光照，但是我们缺乏力量的求主加添力量帮助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尤其是我们这里各自不同教会的人，各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福音而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惠，求主从你的道里面赐下合一的灵给我们，也让我们继续多认识彼此也懂得相爱懂得同工。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等一下一起确认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